大家好啊，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撒迦利亚书》的第十章。那么，我们知道《撒迦利亚书》呢是一本先知书，它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先知预言。那么还没有完全的应验，《撒迦利亚书》预言了神会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他的圣殿必要重建在其中，并且这位弥赛亚他为耶路撒冷，他为锡安心里是极其火热的。那么我们知道从神而来的这个预言呢，是让人心里是有不灭的盼望，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末世为以色列来进行先知性的祷告。那么所谓先知性的祷告呢，就是用圣经里面的先知性的预言与应许分辨在地上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对其在天上神的心意，要为以色列守望，来宣告他命定的未来。那么我们在上个月的撒迦利亚书的第九章里面，我们看见了神会审判以色列的仇敌，并预言和应许了弥赛亚耶稣啊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再来。那么看见神再来之时的锡安之子呢，必要胜过希腊之子。那么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的第十章，我们会看到更让人心里很兴奋的应许，就是犹大和约瑟、南国和北国，整个的以色列国都要归回，都要复兴。那么我来看第十章的第一节，他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当时春雨的季节的时候呢，我们说要知道向神求雨，这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那么在对的季节求对的事情，那么神必应允降下甘霖。那么这里的甘霖呢，并不是小雨啊，是不是 mist， 而是令人畅快而且是非常让人饱足的那种大雨，是 shower。 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春雨，什么时候是春雨的季节。那么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呢，会经常的提到秋雨和春雨。那秋雨呢，其实称为是早雨 former rain， 发生在雨季开始的秋天啊，这是主要是在指中东的那边的季节哈。那么秋季节期在朱棚节的时候呢，大约在十月，有时也会延伸到十二月。那么呢，这样呢会使在冬季撒下的种子可以生长。那么这个冬季的种子呢，就是带来下一年的一个生长。那么这个撒下的种子呢，可以长苗结穗。那么这场秋雨呢是很重要的。那么既然有早雨啊秋雨，那么也会有晚雨。那么晚雨呢，我们称作 later rain， 就是春雨。在我们西历的三四月间呢，在以色列地呢，是大麦和小麦成熟收割之前，被称为这个降下春雨跟晚雨的这么一个季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逾越节是收割大麦，那么五旬节是收割小麦。那么五旬节之前有足够的春雨啊晚雨的浇灌呢，那么就会带来庄稼的收割。那么我们也知道五旬节呢被称为圣灵大浇灌的季节，所以春雨就是真的是从实质也是从灵里面来说呢，都有一种浇灌然后使之成熟带来收割的意义。那么我们其实在生命记中的十一章跟十三节跟十四节中，耶和华在妥拉的盟约当中呢，他这样的论到秋雨跟春雨的应许，他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地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那么所以秋雨和春雨呢，是一个有条件的祝福和应许。那么在约珥书的二章二十八节呢，预言了耶稣再来之时的末后的圣灵大浇灌。那么在这之前呢，在二十三节呢，却先提到的是秋雨和春雨。那么他赐给我们合宜的秋雨，其实希伯来的原文是这个秋雨是合宜的秋雨，是讲公义的教师，其实就是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啊，他是我们的拉比，他是教导我们陀拉的真教师。那么他为我们降下甘霖呢， 就是秋雨和春雨，和先前一样，那么他的真理的圣灵呢，要如同甘霖，要浇灌凡有血气的，那么他要将他的灵浇灌他的仆人和使女，那么他真理的圣灵呢，教导我们，并要进入到一切的真理当中。这是写在约翰福音中的16章13节。而且圣灵的功用呢，也是让我们要想起耶稣啊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语。那么另一本先知书何西阿书的6章3节呢，也如此预言说，耶和华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土地的春雨。那么希伯来文的表述是，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霖，一个很大的浇灌，又像冬雨，冬雨就是早雨啊，这个刚才说的是秋雨。那么这个秋雨跟春雨的降临呢，也是讲耶稣的同在，也是他的第二次再临的一个预表。所以呢，当春雨的时候呢，在他所定的日子里呢，要向神求他的真理圣灵的大浇灌，使我们可以真认识他，并且通过异梦预言和异象啊，真的是从各个的层面来更多多的认识他。那么古代农民种地呢，如果不下雨的话就麻烦了，那么就会求雨。但是如果求错了对象的话呢，向假神求雨的话，其实是求也求不到。所以古代中东的迦南地所拜的假神偶像呢，多是有关丰收使人发达的假神，但是呢，他们带给百姓的只不过是虚空跟虚假。这也让我们想起在启示录里面18章23节里面说，敌基督掌管的巴比伦大城用邪术迷惑万国。启示录在19章20节中说，假先知会在假基督面前行奇事，迷惑受了受印记和拜兽像的人。那么耶稣啊也在马太福音的24章24节警告我们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可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那么如何分辨从神来的圣灵的大浇灌跟神迹，还是假基督假先知的这种迷惑的诡计呢？那么就是像撒加利亚书的10章2节所说的一个迹象，这些不是偶像呢，说的是谎言，他们不符合圣经中真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谎话。所以我们要求真理的圣灵如甘霖浇灌，如果我们充满神的真理的话语，我们就能把这个谎言过滤。他们所说的假梦即使是应验，如果使人最终是离弃真神的训诲，去拜别的神，偏离正道，那么这个梦就是假梦，并不是从神来的。神的预言，从神来的异象和异梦，都是教导人归正，带着盼望和鼓励，而不是白白的安慰人。因为当那个时候的撒加利亚时代的以色列人开始信奉假神的时候呢，羊就开始流离，没有牧者的看顾呢，就会受苦。那么10章3节说，神的怒气向牧人发作，他必惩罚公山羊，因为我万军之耶和华看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镇上。那么这里的牧人和公山羊呢，是负面的，很有可能是形容当时的犹大君王和领袖。那么他们本来应该有牧人的职责，带领犹大百姓呢敬拜真神，走义路，但他们却使犹大百姓陷入拜假神的罪里面，因此神对这件事情是发大怒。那么山羊一向是与绵羊对比的，他们是不讨神喜悦的，不跟从神带领的族类是要被神从绵羊里面分别出去的。那么神对那些邪恶使人走错路的领袖呢，他是要惩罚。而耶和华自己他说他要做犹大家的大牧者，那么这里应许他必看顾犹大家，他必使犹大家如骏马在镇上。那么这里的骏马的原文呢是 royal horse， 王家的忠诚的骏马，那么形容他们在镇上单单为耶和华征战，是属于耶和华的军队，是分别为圣出来的。那我们再来看10章4节和5节说，房角石、钉子、 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那么房角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从犹大而出。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房角石，他们我们知道这个盖房子哈，打地基是最重要的一块石头，很宝贵，是根基。那么房屋跟其他墙壁呢，都是靠它联络的合适。而我们也知道在圣经中呢，是用房角石来预表主耶稣啊的。那么在以赛亚书中的28章16节呢，这样说道，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那么与此相辉应的是诗篇中的118篇22节，也是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的2章20节中呢，也说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弥赛亚耶稣啊自己为房角石，那么是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么我们房角石，我们会知道在这个先知书里面诗篇里面预言了道成肉身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啊。那么使徒保罗把它阐述的更加的明白哈。那么再来看钉子，原文形容这个钉子呢，是把帐篷固定在地上的钉子，是非常坚定跟稳固的。我们想起在以赛亚书中的22章22节中说，还有23节哈，说耶和华呢必将大卫家的钥匙交在西西家的家在以利亚境的肩头上，神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那么这里形容一种政权统治和管理的稳固，也让我们想到呢在以赛亚书中的9章6节到7节说的，政权必担在耶稣亚的肩头上，他必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所以这个钉子代表这个意思哈。我们再来看看征战的弓，表现出一种得胜的能力和权势。那么所以从犹大而出的呢，是应许的弥赛亚大君王耶稣亚，他是房角石也如同钉子征战的弓。犹大支派本身呢，也是出将领的掌权的一个先锋性的一个支派。所以在士师记中的1章2节中呢，说当以色列民求问神，谁当先上去攻打迦南人。那么与之征战的时候呢，就是耶和华就回答这些求问他的民说，犹大当先上去。所以犹大支派真的是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那么真的是应验了在创世纪中的49章10节中对他的应许哈。那么因此我们说犹大支派呢是征战得胜的支派，是将仇敌践踏在泥土中，因为耶和华是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征战的都要被羞愧。我们知道犹大支派呢也代表南国犹大，约瑟呢或是说以法莲呢通常在圣经中代表北国以色列。那么南国犹大呢被掳70年后归回，但是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掳去后被打散在列国，与列国掺杂。亚述王呢也把列国的拜假神的民呢都带到北国以色列的地盘中的撒玛利亚，那么使他变成外邦地，充斥了拜假神的文化。那么这样的事情呢一直延续到主耶稣亚的时代。那么没有人知道北国以色列民如今散居在哪里。但是在撒加利亚书的10章的6节呢一直到最后的12节，神预言说神他不仅是坚固犹大家，还要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并且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所以我们由此相信呢，北国的10个支派跟北国以色列在末后的日子呢也会被耶和华带回到以色列地。那么耶稣啊呢是大牧者，他知道他的羊在哪里流离，那么他必连续，因为他必应允他百姓的祷告。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为以色列全家归回阿利亚的祷告的一个确据，因为神必做成。那么第7节神说以法莲在 他的这个战场上，比如勇士，他们必因耶和华而快乐。那么以法莲跟犹大被打散呢，都是因为他们违背神的妥拉盟约，拜了假神，而承受了约中的咒诅。但是呢，约中的应许呢，也是说最后也还要把他们带回来。那么以法莲最终要重新认识他的主弥赛亚，单单要为他的主而快乐，而不是拜假神。那么神在第八节说，神会发私生来聚集以法莲。那么私生很像是牧羊人在招聚他的羊群所发出的信号声，正如主所说的，他的羊必听他的声音。那么耶稣的声音呢，可以使他的百姓灵魂苏醒，因为这是他的救赎，他的羊必然要那个迷途知返，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必要重新的聚集，并且要回到大牧者的身边。如果私生听不见的话，那么他就要发出犹大支派狮子怒吼，但一般怒吼呢是向他的仇敌，那么温柔的呼唤呢是向着他自己的百姓，他的小羊。然后神说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和从前加增一样。以法莲的名字呢有双倍的加增跟兴旺的意思，神呢要恢复这个名字所带来的命定。那么正如雅各在为以法莲祝福所发的预言的时候说，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的48章19节，他说以法莲的后裔必成为多族，正如神在接下来的第9节说的，打散的是耶和华，招聚的仍是耶和华。所以说这件事情是与仇敌无关，那么仇敌只不过是神使用的一个工具。耶和华训诲他自己的百姓呢，不像列国没有怜悯，惩罚过分。所以呢，我们的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要救以色列的儿女们要活着归回。以法莲即使是被播散在列国，仍然他会记得耶和华，会纪念他。其实呢，其实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因为神曾在申命记里说过，预言过以色列百姓忘记神就开始拜石头拜木头。那么在撒迦利亚书里面竟然说神说他们会记得我，那么我们会相信说，那这是神的手，这是神的神迹。那么他们忽然回转过来，因为我们相信这是神的灵在浇灌。所以正如在以赛亚书中的44章3到5节所说的，这是一个预言。我以色列在那个时候他们会说，末后的日子是说，我是属耶和华的，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以色列。那么在末世呢，我们相信神必要在以法莲的身上浇灌下春雨的祝福，属灵的大浇灌，要让他们突然的醒过来，不再拜假神，从这个拜异教的这个假神文化里面抽离出来。而且他们不在以色列地，在远方仍然要纪念敬拜祷告耶和华，甚至要回到他的妥拉盟约。那么然后呢，他们要听见大牧人的声音归回以色列地，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么第10节，神说他们，神要把他们从埃及从亚述呢再招出来。那么埃及跟亚述呢是那时候统治天下的大帝国，在灵里面呢也比喻世界的权势，但是神要把他的百姓从世界里带出来，再出埃及，神必第二次伸手如此来救赎。那么现在的以色列地呢，等到以色列民回归的时候呢是不够住的，那么所以神也应许说他要来扩张以色列的疆界，恢复他最初应许亚伯拉罕的迦南地的四境。所以呢，别说现在的犹大地跟撒玛利亚地了，连约旦河东的基列跟黎巴嫩都是以色列应许地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说现在的巴勒斯坦在河水争地呢，其实是和神，世界在毁谤以色列侵略巴勒斯坦，其实是在向神说你的应许是不对的，在向神抢嘴，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说神在呼召他的百姓处理世界的强权回到应许地的时候呢，是会有拦阻的，世界的舆论跟 一些恐怖主义所发出的一些行为，哈，如同当年出埃及的时候一样。所以呢，这一次呢也是最后一次，神仍然会为以色列征战。如果海拦阻他的百姓，那么他就会击打海浪，为他的百姓开回家的路。那么亚述的骄傲和埃及的权柄，神会亲自击打。我们知道亚述和埃及在以色列要经过一番苦战以后呢，要成就神在以赛亚书中19章所应许的三国一律的预言，就是说亚述是神手的工具，埃及是神的百姓，以色列是神的产业，他们都有福了，并且他们要使地上的人一起蒙福。那么我们真的是期待在有一场很大的黑暗跟征战过后，我们要看见神所做成的光景，是如此美好的一个光景要出现，是神迹。那么我们祷告守望期待。所以最后神在第十二节说，其实是王在宣告他的旨意谕旨哈，他说他必使犹大和约瑟以色列全家依靠我得以坚固，他们做事一举一动都要奉耶稣的名。我们真的是哈利路亚。其实我们说人靠自己哈，始终是没有办法全然信靠神的，但是神说他会帮助我们，使我们来依靠他，而且是坚固的依靠他。我们说这是神的恩典，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呢朋友们，撒加利亚书第十章呢充满了神在幕后的一个日子的应许，让我们心里是有盼望的，甚至是甘甜的。我们其实是因着耶稣插枝进入到以色列家让我们和我们的以色列的弟兄姐妹要一起来，这里包括以色列国，包括南国跟北国，我们要和整个的以色列国一起来祈求春雨的浇灌，等候耶稣如甘霖的来一样来临到。那么我们其实有真的是很大的确据，说不仅犹大支派被神带回来，而且以法莲也要苏醒，也要被神带回来，他们也要大归回也要阿利亚。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光景是南国北国如同神手中的一根杖，要重新的合而为一，在神的盟约里面。所以犹大跟以法莲都要归回，都要恢复，都要来蒙着得着这个属灵的大复兴。那么我们期待有这样的事情必然速速的应验在我们眼前。好，我们今天的撒加利亚书第十章就到这里。我们期待下个月与您再见面，期待与您在一起分享十一章，祝福您 Shalom。